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啊，实在我们多少时候自觉软弱啊，但是主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主啊，你在我们里面啊，你要做我们的带领啊，主，我们把金堂的信息仰望在你的手当中，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叫我们刚强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要来思想的这段经文在四世纪的六章十一到十六节。让我们一起来先把这段经文来诵读一遍好吗？把经文打出来。十一到十六节哈，我们一起来诵读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，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，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防备米甸人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：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基甸说：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的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耶和华观看基甸，说：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基甸说：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。耶和华对他说：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，如同击打一人一样。啊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经文。我们讲四世纪，它的主体就是在三到十六章。这些章就是一个四世故事的一个结集，就是很多的四世的故事啊编在一起。那我们今天来思想的就是六到八章，这三章当中讲述的一个基甸的故事。那如果你有曾经读完了四世纪，或者是你有在读四世纪的故事的话，你就发觉基甸的这个故事啊，很多弟兄姐妹读过之后，你都会知道，他最突出的就是什么？他带领300精兵，然后跟米甸的军兵来打仗，胜过他们。你知道那个米甸人光是拿刀被杀的，在四世纪第八章那里讲的有多少？有12万之多。300人能够胜过12万啊？你说这是不是勇士啊？每一个都是勇士。基甸他那300精兵呢，每一个都有大能，这叫大能的勇士。不过当我们来思想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段，就是第六章的11到16节这一小段的时候，这里是告诉我们基甸当初被呼召啊，被神差派去做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一段的情形啊。我们看到那里讲说是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在十二节那里，在使者向基甸显现的时候就有一个一问一答，是不是？在这里我们从问答之间看见基甸当时的心态，你看到他当时的表现，你能够感受得出来，在这个问答之间你能感受得出来基甸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吗？看不出来，是不是？相比呢后来的那个勇士啊，这好像是截然的两个人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从前后的这两个基甸的身上，我们就要来学习啊，一个懦弱的人是可以成为大能的勇士。然而怎么样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，我们从基甸的身上来学习。 有三个方面。第一，我们是要照着主的眼光；第二，要有主的同在；第三，要靠主的大能。啊，首先我们看，再来看这个11节、12节和15节。这里说11、12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，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，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防备米甸人。看了哈，这里是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啊。当耶和华使者向基甸显现的时候，一开口就对他说：“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”啊，我们再看15节，看基甸是怎么回应。基甸说：“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。”啊，我们特别留意到这个15节。从这里我们看见基甸被呼召的当初啊，他看自己是怎么看的，他说自己是怎么说的。这里说，他说说什么？主啊，我有何能，是不是？他怎么看自己的？他说我家在马拿西支派当中是自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，我有何德何能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是不是？你看到在基甸成为勇士之前，他看自己是个卑微的人。弟兄姐妹朋友，或许你应该可以同意啊，人呢，如果你真信神的话，我们都知道我们跟神没法比，所以在神面前来谦卑往往是比较容易，但是在人的面前跟人有所比较还能够谦卑却是很难的。但是在基甸这里，你就看到他不单在神面前谦卑，你看到他说我在马拿西支，我们家，讲到我们家在马拿西支派当中是自贫穷的啊，不要说现在啊，有钱的人不可一世啊，没钱的人他也不愿意服输，是不是？这里他说我在我家在马拿西支派当中啊是自贫穷的。这是人跟人去比的时候，诶，他还是能够有这份的谦卑。再说我在我父家当中是自微小的。这人能够在人面前谦卑是很难得的。如果这两样你都做到的话，在神面前人看不见啊，你在神面前怎么谦卑人看不见，但是你能够在人面前谦卑的话，那你可能有几分的真谦卑了。对，这是我们要有个认识，我们人真谦卑不容易的。所以中国人特别讲究什么，人要脸树要皮啊，还有话说人要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，是不是？这些中国的俗话其实都在反面说明世人要谦卑是艰难的。不过圣经就反其道而行，却不断地告诉我们要谦卑，而且谦卑的人是有福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大能的勇士，这位被呼召出来的大能的勇士，他有这个谦卑的，有这个谦卑的品质。但是这个谦卑我们要来学习，从他身上要来学习。我们看到是要照着主的眼光啊来看自己的本相。然后我们第二点会看到，照着主的眼光的话啊，神他有个自然的抬举啊，照主眼光看自己的本相啊，只有按照神的眼光来看，你才能看得清。所以靠自己来认识自己是很难的。箴言书16章第二节说，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啊是看为清洁。箴言21章的 第二节说，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的。所以这些都讲到说，人呢，一般来讲啊，人里边的照着他自己的自然的性情来说，都是自以为是的啊。箴言26章第六节就说，还讲了一个有趣的情形。他说懒惰人呢，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还更有智慧。哎，这就是人。人会到那个地步，没有自知之明的。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都更有智慧。这叫没有自知之明。讲到这样，我想起蒋经国先生，他讲过他老家的一个故事。是这样讲的。他老家有一个人说，天下文章以中国人写的最好。那中国人的文章以哪里写的最好呢？浙江人写的最好。浙江人的文章呢，是以哪里啊？这个蒋先生是哪里人？绍兴人。绍兴人写的最好。那绍兴人的文章呢，谁写最好？我哥哥。我哥哥写最好。而我哥哥写的文章呢，写好之后总要让我改几句，这样就好了。请问天下的文章谁写的最好？他写的最好。所以这个就是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，就是那种意思，是吧？所以感谢神，如果我们真心相信神，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话，唯有真正圣灵正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说我们心里好像有一盏灯一样啊，这样能够照清楚，看得见我们的本相，我们里面真实的情形。圣经里边讲说，圣灵进到我们心里，我们才能够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，责备自己。这个就是一个真相，自我真相的一个认识。神借着圣经、圣灵向我们说话，就好像一面镜子，可以照出我们是什么个样子。所以本相，只有认识自己本相的人，才能够在神，同时也是在人的面前有真实的谦卑啊。要不然我们总是落入一个网络，就跟人比啊。我跟人比的话，总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是不是啊？所以照着主的眼光，我们看清楚自己的本相啊，是这样子来谦卑。一个有真谦卑的人呢，神就会抬举他，在神的眼当中，他就会被看为尊。所以箴言29章23节就说，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，心里的谦逊必使他得尊荣。彼得前书5章5-6也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就必叫你们升高啊。所以在神面前谦卑的人啊，应该在人的面前也是有谦卑的表现。这样的人呢，神会抬举他。亚历山大大帝有一天呢，路过某个地方，那有个乞丐就趁机啊，就向他来祈祷啊，来向他来来讨啊讨要。那个乞丐呢，又穷又脏，哎，但是他晓得像亚历山大，他知道这是他们的王啊，就向他来伸手。他本来嘛，一般人会可能会躲起来，哎，他这个人还。他知道那个是亚历山大，他就去上前去讨。哎，不论他不但不怕，还上前去讨。不料这个亚历山大皇帝还赏了几，还真的还赏了几个金币给他。哇，这一讨，我们讨几个 quarter 就差不多了。他一讨，讨来了几个金币，那个侍卫长就十分的诧异，就说国王陛下，你给他几个铜板嘛，就应该够了。怎么还送他那么好几个金币啊？你啊，那么多个金币啊！ 亚历山大回答说，他说不错，乞丐虽然只寄望几个铜板，但是我亚历山大的给法一向都是金币，你知道吗？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到过，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，他要行在谦卑人的身上的，其实要比亚历山大大帝更加慷慨。如果我们在他面前有真实的谦卑的话，我们所得的比那个乞丐所要得的是要多多少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圣经里边讲的很真很确，诗篇113篇7到8节说，他从灰尘当中抬举贫寒人，他从粪堆当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就是以本国的王子同坐。你知道吗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在神面前真实谦卑的话，他所做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啊，他抬举我们为尊啊，为贵啊。所以你看到这一位的基甸，神看人不是看外表，他是看内心。他看见基甸里边那份真实的谦卑的时候，就抬举他，他就被呼召出来成为士师啊，做带领的，就是一位领袖，是一位大能的勇士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要相信，我们当中没有信主的一些朋友，我们也盼望你看见这一份的真理啊，我们要照着主的眼光看清自己的本相，有真实的谦卑，真实的谦卑在神面前，他就我们就一定蒙拣选，也被神抬举，我们也要被称为大能的勇士。这是我们首先看到的。一个人啊，照着我们里面的光景，有些人是外强中干啊，你别以为他是啊咋咋呼呼的，里面可能也是个懦夫的一个心态，是不是？你知道吗？真正的刚强是从什么开始的呢？就是好像基甸这里，我们跟基甸所学的，是从里面的真正的谦卑开始的。那真正的刚强啊，真正的啊，真正的大能是从哪里？又是从哪里开始的呢？是从神的赏赐啊，从神的抬举那里开始的啊。这是第一点，我们看到的。第二点，我们看到啊，从这个13和16节这里我们要看到的，如果我们被神呼召出来的时候，他拣选我们的时候啊，我们进到他的里面，就有他的同在。一起来看13和16节。13节，基甸说，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令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16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，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，如击打伊人一样。这里让我们看见有两种的情形啊，一种没有神的同在，是不是？就是基甸当时所代表当时的以色列人啊，所描述的情形，当时的情形没有神的同在啊，就是怎么样呢？没有神的作为啊，好像如同是被神丢弃了一般，交在米甸人的手当中，就被欺压受痛苦，是不是？这是一种没有同在的情形。那若是有神同在呢，照着神的应许来说，我与你同在，就怎么样呢？你就必击打米甸人，如击打伊人一样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两相不同的情况，是不是？但是这里我们着重要看到的是，当一个谦卑的人被神呼召出来，称呼为大能的勇士的时候，就必然有神的同在，这是神的应许啊。人落入苦境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思想， 追根究底，就是因为失去了神的同在。所以从亚当夏娃，人类有史以来无数的这些痛苦的景象告诉我们，说向我们说明的就是个没有神同在的情形啊，就和基甸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一样啊，没有神的同在，就在那种被欺压的光景的当中啊，他们是被米甸人欺压啊，那是当年。那今年呢啊，今时代呢啊，我们呢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呢，我们又是被什么欺压呢？我们也会被这个世界的王所欺压啊，我们也活在痛苦当中。所以人要恢复尊荣，就要谦卑在神的面前，然后要蒙神抬举，我们要把自己交在神的手当中啊，我们被他使用，神就跟我们同在，这是神的应许啊。所以你看到摩西啊，我们已经读过了创出立民生，是不是摩西被神呼召差派啊，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谦卑在神的面前，所以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说，我就必与你同在，说神与摩西同在，是不是啊？神也差派约瑟在他兄弟和他的父亲之前先去到了埃及，是不是在那里45章创世纪45章第 七节说，神差我们啊，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到埃及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。看到神也是顺服在啊，约瑟也是顺服在神的手中啊，因此你看到约瑟他不论是在埃及是为奴，还是坐牢为囚，还是做宰相为尊，处处我们能看到有神与他同在啊，这是约瑟啊。那今天啊，我们读的这个经文，神拣选基色，差派他从米甸人手当中去拯救以色列人，他也是因为谦卑顺服，所以神就应许说，我与你同在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历史，神差派谁哦，谁顺服啊，谦卑在神的面前，神就应许与他们同在。今天弟兄姐妹，你知道神有在差派你差派我吗？所以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我们很熟悉的大使命，是不是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接着是什么说？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是不是直到世界的末了啊？所以这个神差派，然后神应许，神同在啊，这一条律永远都没有改变啊。神既然这样子应许，神既然这样同在，那很显然啊，同在就带来祝福，就带来得胜。所以摩西有神同在，是不是他得胜没有？当然得胜了，是不是他胜了法老，是不是约瑟有神同在啊，我们讲过一篇信息了，是不是约瑟是处处得胜。那基甸有神同在，所以就大大得胜，胜了米甸人，显出大能勇士的风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应当相信神既然称我们为大能的勇士的话，我们照样可以得胜，是因为他的同在，并显出大能勇士的作为啊。所以这是神照着神的眼光哦，我们要看自己啊。这样的话呢，神他有他的拣选和呼召在我们的身上，他就有同在的应许啊。 那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大能的勇士啊，不是他自己能，是靠主的大能。我们看这个十四节啊，一起来看。耶和华看基甸说，我们一起读，你靠着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啊，看到神差遣基甸，神就与他同在，然后就给他能力，是不是？看到我们这个大能的勇士，要靠的是主的大能。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去出去为神征战啊，这个征战啊，无非有两种啊，这两种的征战靠着我们自己，所以我们要有个认识，什么叫认清我们自己的本相，要知道靠着我们自己都不能得胜的啊，没有一样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得胜的啊。我们讲到说这两种啊，征战是哪两种呢？你知道我们人生啊，无非有两种的征战啊，一种是里面的，一种是外面的啊。外面的里面的是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在罗马书里边第七章里面告诉我们，有一种的征战就是灵与肉的征战啊，是在我们里头的啊。这种征战是怎么样的呢？保罗很清楚的描述，他说，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。这是哪里的征战呢？你有没有这种征战呢？有没有？没有啊，当然有，是不是？这就是里头的征战啊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征战呢？啊，保罗告诉我们有个原理啊，他说，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。所以你知道这是我们里面的征战，里面的征战就是两律的交战啊。有一个力量，保罗说要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当中犯罪的律啊。虽然我心里边有一个律，我心里边有一个愿意为善的这个愿望，但是有一个律啊，就是有个力量要把我掳去啊，叫我去犯罪。所以保罗说啊，代表我们，也是代表在那个征战当中的人，他有个感慨，他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所以你看到吗，这个里面的征战是要靠主的大能的啊，靠主的大能能够在灵与肉的征战当中得胜。那怎么靠主呢？啊，其实就是下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啊，就给我们揭示启示清楚了，其实就是靠着一个圣灵为善的律来胜过我们这个肉体要行恶的律，这样来以善胜恶的。注意到了，我们要用圣灵的善来胜过我们身体的恶，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善哦来得胜，要来彰显的，你知道我们是圣灵的善啊。所以这个当中有很微妙的区别的。用自己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靠自己好得胜，我们自己要得胜，你能得胜的来吗？啊，你可以做一件两件的事情，做一件两件的好事，你能够凡事你都能够为善吗？啊，你能够控制你一次两次不发脾气，你能够控制你都不发脾气吗？是不是？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，你说别惹我事不过三啊，到第三项的时候我们就不行了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极限啊。好像有人就好像这个跳高一样啊，我们人可以跳啊，你说你能跳多高？尽你的力量，你知道现在的世界的记录跳高的记录是多少？男子多少能跳多高？2.45米啊。女子最高能跳多高啊？2.09米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你能跳就是跳的那么高了， 你最高就跳那么高了啊。但是如果我们是靠着神，靠着圣灵啊，就好像人坐上飞机一样，是不是？那你说能有多高啊？如果飞机的话，你能有多高啊？啊，那你就可以翱翔太空了，这个高就没有限量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就是靠神，啊，靠着神，我们就有那个真的大能，靠着神，我们就有那个人的能力的一个极限的突破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顺服圣灵主权和带领的过程，啊，这样的得胜，叫我们的性情可以改变，叫我们软弱的是真变为刚强，啊，灵里边的贫穷啊变为富足。这样的话，如果我们彰显的是这样的刚强的话，神的名就得着荣耀。所以在讲的这一种的征战，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啊，要靠主的大能的。另外有一种，我们说刚才讲的是里面的外面的，还有一种的征战，外头的，尤其是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啊，那也是一种征战，是不是？这一种的征战，圣经里边告诉我们，这种征战的实质是什么？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，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是不是？是以那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讲到这种的征战，我们就更加不能靠自己了，是不是？唯有靠主的大能。所以撒迦利亚书四章第六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们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，就是依靠圣灵方能成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这样的认识？我们的人生实际上是一场的征战啊，两种征战，一种我们里面的啊，一种是我们外面的。外面的我们以传福音为标杆，当然我们不是说单除了传福音之外就没有征战了，实际上你到外面啊，你跟人一个交往，是不是？你跟人一个对话，可能就是一个征战啊，就是这就是这里面就是怎么样是要主的名被高举，然后我们怎么样来彰显神的荣耀，这就是一个征战啊。这个得胜我们要显出的不是我们的得胜，是神的得胜啊。所以神呼召我们要做大能的勇士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可知道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，是不是？出埃及记十二章我们一再复习过的啊，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被称为是什么？被称为是耶和华的军队，是不是？还没有去打仗就已经是被称为是军队啊。我们啊，在主耶稣基督里边，我们被呼召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基督的精兵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被设计啊，我们被神呼召，应该是每一个都是大能的勇士，都应该是出去为主征战的啊。我们你知道吗？在昆西这里有多少的华人啊？根据2010年普查，昆西的人口是22174人啊。按照过去的那个十年啊，就是2000年到2010年那十年啊，和之前的十年相比，增长率是 60% 啊。十年之间，昆西的华人的这个亚裔人口增长 60%。现在2020年的普查还没有到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可以照这个 60% 来折算，按照原来的22000多折算，那今天2018年应该亚裔已经增长到33000人啊，这是可以如此推算的。33000人当中有 66%基本上就是三分之二为中国人，其他的30%多是越南人或者是什么柬埔寨人啊，就是这些人啊。 那三万三千人在三分之二折十，我们有两万两千华人啊，在 Quincy 啊。自从2003年以来啊，福建人已经取代香港人、台湾人成为 Quincy 里边移民增长的主体啊。然后 Quincy 现在已经取代 Boston， 我们这虽然叫 Boston Greater Boston， 但是我们叫 Quincy 啊。那边有个 Boston， 我讲的你应该知道的，就唐人街那边那个 Boston， 取代那边成为麻州华人最集中居住的城市。昆西现在有挂牌华人教会总共六间啊，你们都知道的，我们这附近有三间啊，另外在边上还有几间啊，总共大约有300人参加教会，比照22000华人的总数，占比是 1.4%， 1.5% 都不到。按照宣教学的定义，信徒比例少于 2% 的地方，比如说非洲啊，那或者是那个的群体啊，比如说傣族啊，那种占比少于 2% 的地方叫做福音未及的未得之地，或者是未得之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没看到，你以为你在美国啊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，原来是福音未得之地，你知道吧，我们这里就跟非洲有的比，就这么讲啊。所以我们这里是应该是被宣教的地方，知道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，我们在这里既然是来了教会，做了基督徒，那你就是宣教士了，你就要出去为主征战了，知道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经历主的大能吗？你愿意去做那个大能的勇士吗？今天我们就要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和学习，我们要照着主的眼光，看清自己的本相，也领受神的呼召，来经历神的同在，来领受主的大能。这样我们靠着主，我们可以被称为真是名副其实，被称为是主的精兵，大能的勇士，为主征战可以得胜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父神啊，这是何等的宝贵啊！你有这样的真理啊，要来向我们来讲明啊。原来我们在你的眼中哦、啊、是何等的卑微哦、啊，但是又是在你的眼中看为何等的尊贵哦、啊。你抬举我们哦、啊，与你的工作有份哦、啊，我们被称为大能的勇士啊，基督的精兵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靠着自己不能。但主，我们信你有应许，主你有大能在我们的身上，求你就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同在当中，我们就经历你的大能，我们也就得着那份得胜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